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焦点鱼透视。今天是10月29日，我们首先分享中国第一财经的一个报道，标题是中国大学生每个月生活费1744元，月均网购七次。那么这个信息呢，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不透明的情况下，他又找到一个具体的角度，让外界了解中国的实际消费状况。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高教管理研究机构麦克斯发布了2025年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对2783名中国大学在校生展开研究。这个报告的数据显示，2025年受访的在校大学生平均每个月生活费为1744元，相比2016年增加了532元。涨幅为 43.9%。 那么他也进行了一些结构性的分析，就平均每个月生活费在1301至1600元的这个区间的比例最高，占所有大学生的 22.3%。 那么比例第二高的呢，是每个月花费1601元至1900元，这个区间的大学生呢占 16.7%。1901元至2200元这个区间的占 16.5%。 那么最低的这个区间呢，1001至1300这个占比呢是 14.8%。 那么条件比较好的，每个月2500元以上的呢，这个比例也占到了 9.9%。 那么这些钱够不够大学生花呢？他这个调查也很有意思，就 77.7% 的受访的在校大学生呢认为这些钱足够他们开销，其中 43.8% 的人认为呢刚刚够用， 27.9% 的人呢认为略有结余。那么在这个 77.7% 表示够用或者足够用的之外呢，有 24.9% 的大学生表示每个月的生活费啊不够用。那么这个报告它也显示，大学生们把这些零花钱都用在哪儿去了？他这些钱不包括学费，不包括什么伙食费，那么这些钱都用哪儿去了呢？40.1% 用到学习方面，39.7% 用在个人娱乐方面。那么这个报告对在校大学生的消费也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他们发现中国大学生平均每个月网购超过了七次，每个月网购六至十次的比例最高，占到 43.8%， 每个月网购一至五次的呢，占到 36.7%。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就这个调查对我们了解中国的这个消费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国家统计局他不太愿意去介绍民众的消费的结构状况、中位数的状况。那么从以往历史来看，就大学生的在校消费啊，差不多是中国中低收入阶层的每个月的收入，所以他这个平均消费1744元呢，他大体上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中国的中低收入的这个收入水平，如果是符合历史经验的话，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中低收入的这种消费能力，所以从这个数据你来反推中国的消费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了，而从官方的其他数据你就理解不了为什么目前中国摆脱不了通货紧缩以及消费乏力。当然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个报告调查是否符合实际以及 LT 的这个判断呢是否离谱，也欢迎呢在评论区发表高见。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惠誉称尽管推出刺激措施，中国房屋销售下滑幅度或将进一步扩大。惠誉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预计将持续到2026年，并对银行的资产品质造成新的压力。在房地产行业企稳之前，各地区的新房销售量可能比目前的水准下降 15% 至 20%， 而明年交易额可能还会再下降 7% 至 10%。 明年银行在房地产领域的坏账可能仍然会处于高位，由于家庭偿还抵押贷款和其他个人贷款能力减弱，中国银行系统的资产品质可能会进一步的恶化。那么从这个报告它很容易推导一个结论，就今年初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和全国两会确定的稳房价的或者稳房地产的政策啊，你可以说宣告失败，你也可以说 没有取得政策的目标效果。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目前中国官方的数据它只公布到六月底，总的规模呢，网友们有个概念，34000亿。但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呢，还是有一些瞒报的，可能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会更了解。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大家非常关心的川习会之前中美双方今天透露的最新的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方面确认习近平和川普将于周四在韩国会晤。中国方面证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周四在韩国会见美国总统川普，此次会晤备受瞩目，太平洋两岸的交易员和投资者都希望他能缓解数月以来的贸易紧张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两国元首将就战略和长期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但并未直接提及世界两大经济体领导人在釜山港口城市会晤期间预计达成何种贸易协议。郭家坤补充说，我们愿意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本季首次购买美国大豆。中国已经购买至少两船美国大豆，这是本季度已知的首次购买，这可能标志着中美两国大豆贸易的复苏，而这笔贸易预计在本周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达成更广泛的协议。知情人士透露，这批货物已经预定装货，可能将于今年稍后交付。由于未获授权接受采访，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韩国表示，中国开始采购美国大豆，这个消息对于明天的川习会是一个极好的象征。但是美国的交易员们依然保持谨慎，今天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下跌了 0.3%。 那么华尔街日报在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它比彭博社报道的更细致一些。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天中国购买的美国大豆是本周第三次购买。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川普与习近平将讨论降低对华关税，以换取中方打击芬太尼。如果北京方面打击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的出口，作为回报，美方可能把中国商品加征 20% 的芬太尼相关关税减半。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预计将下调对华关税，以换取中方在打击用于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出口方面的合作。川普周三从东京飞往韩国庆州的航班上对记者说，我预计会下调关税，因为我相信他们会帮助我们处理芬太尼问题，他们会尽其所能。预计中国将承诺加强对于制造芬太尼所谓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管制。芬太尼是一种合成阿片类药物，近年来导致数十万人因吸食毒品过量死亡。据知情人士透露，作为回报，美国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与芬太尼相关的 20% 的关税下调多达10%。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芬太尼相关的关税降至 10%， 那么大多数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会从目前的 55% 降至 45%。 那么这个结果呢，会使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接近于其他贸易伙伴的水平，从而可能降低在中国以外生产商品的价格的竞争力，并提高中国制造的产品对美国买家的相对吸引力。它这是个什么含义呢？目前中国通过东南亚国家转运到美国的商品呢，面临 40% 的关税，这个是川普政府预防性的一些关税对东南亚一些国家。但是如果对中国的关税降到 45% 了，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去通过东南亚国家转口或者墨西哥转口，这会导致美国的进口商又回到中国去采购。华尔街日报接着报道，芬太尼的谈判解决了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是上周末由中国高级代表团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的美国团队制定了一个更广泛的贸易框架的一部分。贝森特当时称框架非常成功。今年早些时候，为了回应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20% 的芬太尼相关的关税，北京方面对美国大豆加征了报复性的关税。中国谈判代表坚称，在美国取消芬太尼相关关税之前， 中国不会取消报复性的关税，并不会恢复大豆采购。华尔街日报进一步透露，据知情人士透露，预计美中两国还将相互降低对方船只的港口费。中国贸易代表团高级成员、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双方在出口管制议题、对等关税进一步延长暂定期问题、芬太尼关税和芬太尼禁毒合作问题、进一步扩大贸易问题、美方301船舶收费相关措施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华尔街日报认为，之前舆论呢忽视了李成刚的这些通报，把注意力啊都转到这个贝斯特的通报。贝斯特只说了中国的稀土管制措施推迟一年，但对美方的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啊与中方达成的降低关税、降低贸易战的力度这些信息呢，美方代表团透露很少。华尔街日报发现呢，你通过川普这两天的透露啊，完全印证了当时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说的那些事啊，每一句话实际上都是一个谈判结论。所以还是要回到李成刚透露那些信息。这个报道最后提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卡斯·帕特尔将会前往北京与中国有关方面讨论芬太尼问题。第四个相关的最新进展的信息，这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预计将在习近平的峰会上签署中美贸易协议。就这两天的信息，最新的进展大部分都是川普啊不断的在对外透露的信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预计周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将签署一项贸易协议，这可能为双方紧张关系降温铺平道路。川普今天在韩国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习近平主席明天要来这里，我希望我们将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我们会达成一项协议，我认为这对双方来说都将是一个好协议。川普表示，美国希望以降低对华关税来换取中方在打击用于制造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化学品出口方面展开合作。川普在演讲中说，他的政府将终结不公平的贸易壁垒，并彻底改革薄弱可悲的供应链，同时大赞他在亚洲之行期间签署的多项协议。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分析师称美中新贸易协议或难提振企业的利润。分析师称，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热情不一定会转化为更好的企业利润。西蒙投资决策研究全球主管梅丽莎·布朗表示，对该贸易协议持乐观看法的投资者应该注意到，与一年前相比，对华关税仍然将是更高。就实际上关税是提高了的。布朗说，对于与中国达成协议有很多热情，但这股热情不一定转化为更好的企业利润，至少短期内不会。第四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三个方面的分析报道。就川普这两天透露的信息呢，比之前舆论消化贝森特透露的周末与中方达成的框架协议呢，有很大的出入。川普透露的一些信息呢，很多是超出了舆论之前的预期的。那怎么看川普的这次调整？因为总体上来讲，无论是美国舆论还是中国方面的舆论，都认为中美双方呢在回撤，立场回撤。LT 注意到中国的有些投行他们的报告呢说，双方把贸易战的立场回撤到四月份的水平。你看贝森特周末向舆论传递的信息呢，美国舆论感觉是双方回到九月中下旬当时那个贸易战的水平。那么川普这两天一透露信息呢，人们感觉中美双方的立场回撤呀，比预想的要回撤的步伐要大得多得多。那究竟怎么看双方大尺度的互相妥协呢？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彭博社、经济学人都绞尽脑汁想弄清究竟怎么回事。当然他们弄不清习主席怎么想的，他们今天都在集中研究川普究竟怎么想的。这个可不是塔扣的问题，所谓的塔扣呢，就类似于习主席的收放自如，小打小闹。这一次的收放自如啊，这一次的贸易战政策的这种回撤，完全改变了今年以来的这种贸易战的格局。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看华尔街日报怎么来看川普的这一次的大调整。华尔街日报报的标题呢，是在摧毁美中关系之后，川普正以自己的方式重建美中关系。他认为川普这个不是简单的塔扣，不是简单的收放自如，是推倒重来。哎呀，这个给人感觉像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他是这样描述的，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破坏了美国与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合作关系，如今他准备重启与北京的接触。这种接触 曾被从克林顿到奥巴马的前任们所奉行，但一切都将按照川普的规则进行。中美两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周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结束了为期两天的紧张谈判，他们表示已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为川习会奠定了基础。这项协议本身是一项交易性的休战协议，可能包括中国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以及推迟稀土新管制措施，而美国方面则面临搁置新关税、取消因中国在芬太尼危机中所扮演角色而对其征收 20% 的关税，以及可能不再对中国采取新的政策行动等问题。但这项协议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暂时停火，它是建立在高层次对话机制的第一步，旨在落实为期一年的领导人主导的外交努力。日程安排雄心勃勃，预计川普将于明年初访问北京，随后习近平将在同年稍后回访。对于川普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逆转。除了高层外交之外，这次停火协议为未来一年两国关系的战术稳定奠定了基础。这一全新的结构严谨的外交日程安排与他第一个任期的做法截然不同。尽管川普第一个任期内也曾与习近平会面，但当时的接触往往是临时性的，并且被不断升级的关税战所掩盖，缺乏如今提议的这种正式互惠的日程安排。分析家认为，这种动态也为北京带来了优势。据中国官员透露，北京决策圈普遍看法，习近平正在接近近期的目标，达成战略僵局，一种持久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下，美国的压力变得可控，而中国则争取时间追赶美国。不过，这种重新参与的转变并不代表回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决策者一直倡导旧式的接触政策，建立在一种自由主义充满抱负的希望之上。相比较，川普的 2.0 版的政策似乎是迫于无奈之举。这个新框架并非基于伙伴关系、合作或共同价值。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他冷静地意识到公开对抗的代价过于高昂，而美国的关键利益从遏制中国对稀土矿产的控制到遏制芬太尼的流通，都需要通过交易式的对话来实现。分析人士称，这是试图为可控长期的超级大国竞争制定规则。至关重要的是，北京本周做出的让步是策略性的而非结构性的，就这个话还是很重要。任何购买美国大豆的协议都只是恢复现状而非根本性的改革。这些妥协反映了习近平为回应川普 2.0 时代所制定的新策略，即对北京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经过深思熟虑的让步，以安抚川普，同时在这些议题上保持坚定的立场。这次停火对于习近平和川普来说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川普而言，这为美国总统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能够展现自己作为谈判高手的形象，与主要竞争对手接触，表明他对华强硬的立场迫使北京重返谈判桌，而这一切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条件进行。对习近平来说，对华盛顿进行的国事访问的前景是自2015年奥巴马接待他以来他一直未能获得的殊荣，是提升起国际舞台形象的有力工具。这个是华尔街日报对川普的这一次收放自如，他们认为是川普在下一盘新的大棋，再把中美关系按他确定的方式建立新的机制。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对川普的这个 taco 他的分析。他就没有像华尔街日报认为是川普在下一盘大棋，要构建 2.0。 他认为说我们都把川普看得太复杂了。他的标题是我们对川普的对华政策的误解，副标题是美国总统对华强硬，对华强硬打了个引号，美国总统对华强硬的名声掩盖了他与中国达成协议而非脱钩的兴趣。他这样描述的，列举于川普改变世界的所有方式，美国对华更具对抗性的策略名列前茅。无论你是正在为中国产微波炉关税成本而苦苦挣扎的普通人，还是依靠新聘请的地缘经济顾问思考美国实力回归或衰落的亿万富翁的首席执行官，川普引发的美国转向中国的政策影响了你的生活。然而，川普准备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第二个任期的首次峰会之际，一个熟悉的悖论显而易见。川普 引发了对华鹰派的骚动，并带动我们如今所处的分裂时代，但他本人却并非鹰派。事实上，我们对这位总统最大的误解莫过于他对华强硬的口号。尽管华盛顿两党人士都大声疾呼中国对美国的实力构成生存威胁，但椭圆形办公室里的这位总统却更愿意与中国做生意，而不是与其脱钩。这种悖论显而易见。最近中美爆发贸易战导致股市暴跌，其中就反映这一点。川普在与习近平会晤前曾威胁要对中国征收100%关税，作为针锋相对的升级一部分，但两天后他突然改变立场，宣称别担心中国，一切会好的。他还补充说，美国想帮助中国而不是伤害他。川普容易冲动，有时也容易任性，他的观点往往是昙花一现。川普总统总是在市场低迷时退缩，这种分析当然有其道理，但他扣这个梗也忽略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川普对中国的看法贯穿着一个非常一致的主线，他经常在会议室里反对着反驳那些敦促他打击生死攸关对手的顾问，这更多的是出于他的直觉而非金融市场的恐惧。川普与中国的吊诡是如今华盛顿对华鹰派感到不安的重要原因，他们越来越担心自己被边缘化，甚至被清除政府。这也是为什么曾经对华鹰派比如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现在仍然在川普的圈子里，但他们学会了保持沉默，以保持川普总统对他们的青睐。你看彭博社与华尔街日报不一样，华尔街日报呢，他认为川普的这一次对中国的妥协也好，达成协议也好，是正在下一盘大棋，在给中美关系定新规矩。彭博社认为呢，他哪有那么大高尚的，哪有那么神秘的一盘大棋，他就是一种交易性的退缩，而且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对华鹰派，这是彭博社的观点。那么经济学人，他不是一个美国政治问题的激进派，他往往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他对川普的这次大尺度的立场回撤，他既不赞成华尔街日报说川普在下一盘大棋，也不赞成说川普根本就不是什么鹰派，一切为了交易。经济学人今天他想弄清川普究竟怎么想的，他报道标题是川普与习近平的会晤能解决与不能解决的问题，副标题是预计会议结果将是休战协议而不是条约。他报道这样描述，川普近日称，我非常尊敬习近平主席，我相信他很喜欢我，也尊重我。这位美国领导人正压住个人魅力与吸引力，以赢得10月30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这将是今年最重要的政治会晤，自2019年以来两位领导人还没有坐在一起谈过。市场期待着甜蜜和轻松，美国标准普尔500蓝筹股指数昨天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但任何宣布的协议很可能只是休战而不是条约。过去一个月对中美两国来说可谓举步维艰，10月9日，中国对稀土出口管制实施了新的全面管制。稀土是制造从消费性电子产品到军事装备的各种产品所必需的元素。作为回应，川普威胁称将从11月1日起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此外，还有企业被列入黑名单、港口收费以及大豆争端等议题。这次会晤能够举行，要归功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马来西亚周末的努力。谈判将面临三个层面的困难。首先看最简单的，关税显然是一个容易取得进展的领域。原定于11月1日、11月10日生效的关税可能都会被推迟。此外，芬太尼关税可能会被降低，甚至最终被取消。但即便如此，中国输入美国的商品的关税的税率仍然维持在 20%-30%， 就芬太尼关税全部取消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还是有一定的比较高的门槛。作为回报，中方可能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大豆，去年大豆是美国对华最大宗出口商品，为种植大豆的美国中西部农民带来了约126亿美元的收入。现在同意这样做，对习近平来说只是一笔廉价的让步，反正到年底一旦其他地区供应的耗尽，中国本来也需要美国的大豆。那么第二个方面，经济学人认为谈判的焦点呢， 是其他领域包括港口费用，两国可能会取消近几个月来彼此对货船征收的额外港口费用。那么即便是美国同意同步降低，那么对中国来讲它会获益更大，因为中国的船舶所造的船舶总量要比美国造的船舶的总量要大得多，所以这个也是中国呢会捞到一些好处。那么中国做的对价呢，经济学人认为就是把 TikTok 给美国，美国版的 TikTok 同意完全转让给美国。那么这个交易经济学人认为呢，这对习近平来讲又是一个廉价的让步。那么第三个，经济学人认为谈判的焦点呢，对于涉及双边货物知识产权资本流动的新管制和限制，这个方面中方的让步呢很有意思，他只是把新管制推迟一年，这个政策还是在悬在头上威胁，但是中国方面呢很可能会换取先进芯片的出口到中国。所以经济学认为任何有效的用稀土资源换取最先进芯片资源的协议对习近平来说都是胜利。那么经济学人也提到，川普一再宣称要与习近平重点谈论的结束乌克兰战争问题，经济学人认为呢，这个只是川普的一厢情愿，习近平不可能在这方面给川普带来任何帮助。那么接下来经济学人就来分析川普为什么要达成这个协议，因为从经济学人分析来看，这次双方的互相妥协让步，中方的让步呢力度小一些，美国的让步力度要大一些。那么经济学人认为川普要达成这样一个协议能给川普给美国带来什么好处呢？他认为第一，为明年川普访华铺平道路。第二呢，他认为这种暂停对双方可能都还有好处，就双方都需要一些时间来在更深层领域的这样一种竞争或者贸易战要做准备。但是经济学人他在最后结论呢认为，两个互相猜疑的超级大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难以持久，今年各种休战协议都已破裂。同时经济学人也提醒，即使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习近平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本身也是非常脆弱和缺乏基础的，就川普与习近平打交道啊，没有成功的先例。哎呀，这个经济学人的这些分析，他既不是像华尔街日报那样恭维川总统下一盘大棋，也不像彭博社说川普他就是一个做生意的狂热交易的追求者，他呢站在旁观者角度认为呢，这只不过是川普与习近平互相骗的一些把戏而已，这个是他要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他不太相信这次所谓的协议能持续或者解决中美的分歧。那么 LT 对三家权威媒体啊，对川习会背后的一些真相或者是对双方元首的一些真实意图的分析啊，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中美两国的这种竞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LT 不主张对这么复杂而且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想通过对领导人个人的一种画像来简单的去寻找答案。所以 LT 既不赞成华尔街日报那个一盘大棋论，也不赞成彭博社的这个做交易者论，同时经济学人这个呢挖苦嘲笑这两个人互相骗， LT 感觉都没有那么简单，可能他们这三个观点呢都有一定的道理，都从一定的角度来看都有合理性，但是我们很难对全世界两个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通过对双方领导人的一个简单的判断画像想预测两国竞争的结果和未来的一些过程，这个可能还是有些牵强了一些。但是这三种观点它都有助于我们来寻找这次中美协议啊背后双方的真实意图和真实目的，它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三个方面都不应该独立的作为一种结论性的判断。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LT 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11月中美达成协议，相信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都应该有印象， LT 在今年5月与网友们分享中国社科院给习近平提供的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里边，中国社科院的美国问题的专家研究团队他们就笃定川普今年11月必然会投降，因为4月份川普对中国的关税贸易战来势汹汹，中国社科院就建议习近平不要怕跟他对打，说川普到11月份必须投降。他所谓的必须投降就两大原因，说第一呢，到了11月份川普和共和党必须要面对明年的中期选举，假如在11月份他们得罪了共和党的选民，等不到明年的11月共和党啊就会遇到大麻烦，所以这是他一个要投降。第二个要投降的就是11月份，就11月份如果中国不采购美国的大豆，那么今年美国大豆商全完了， 而中西部的农民对大豆出口到中国，这次对他们来讲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他们已经种了，播种了。那么这些农民为什么卷入这样一个陷阱呢？是因为去年拜登执政下，中国大量购买了中国大豆，所以川普对这些选民的风险在哪儿呢？你不是给这些中西部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做加法，你是来做减法。就原来还挺好的，你现在打来打去，现在打得更日子更难过了。所以中共的顶级的美国问题的智库，至于这些所谓的国师台面上那些主要是搞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些国师不要，中国的专业团队他认为就笃定了美国十一月会妥协，但是不幸十一月就是妥协了。所以 LT 对这个问题一直还琢磨不透，就中方他笃定十一月与川普十一月与中国达成协议，究竟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真的被中共算死了？这个也欢迎呢网友们在评论区发表高见。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